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大公书信。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我们没有新讲义，我们就是原来的那两份讲义，你可以到前面来拿，二楼正堂的前方有一份我们正式的讲义跟一个导读题目。那些导读题目是帮助你读的时候能够抓住一点要点。一份导读题目，一份正式的讲义。那我们继续来看雅各书。雅各书是主的兄弟雅各所写的，这个人在初代的教会特别是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他遵行犹太人所守住的律法。他信了主之后，我想他也继续带着这样的态度遵行主的道。所以他所写的书信也是这样，非常看重一个人要熟悉神的道，而且要活出神的道来。所以我们用基督徒的生活来讲这个雅各书。我想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一方面应该有雅各书所要传承给我们教导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才会更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像保罗说的，要有真正的正确的行为跟我们所蒙的召跟我们的信心相称。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借着这个课程对这一卷书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照我所说的每一次课程结束都复习一下，课程之前也预习一下。我再来给大家几个题目吧。雅各书第一章讲什么？你不用看声音也讲得上来吗？如果你常常用同样一种圣经版本，有帮助。你不要整天换来换去的，至少同一个版本用一段时间，这样你读的时候还有一种记忆会帮助我们，就是你会记得那一章在哪一个部位。像我圣经很多篇章，因为我很从一而终的，我从快40年前认识主以后，我读的圣经版本都差不多像这样的版本，所以圣经有很多篇章我都知道它差不多在哪一个部位。像雅各书它是在左边这一栏，对不对？然后左上角有哪些经文我也差不多闭上眼睛都可以看得见那样。这也帮助我们记得，所以你记东西不要只是那种数字性的记法，那种这样背的那种记法，还有图像式的记法会有帮助，对吧？所以雅各书上一次我们讲2-4节，讲到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对吗？然后再来呢，讲到关于智慧，然后再来就讲到关于试探，然后就讲到不要单单听到也要行道，对吗？然后讲到真正的虔诚是怎么一回事。我希望你想到雅各书第一章很清楚有这些东西，好吗？上一次我们提了，复习一下，为什么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原文字？上一次我给大家讲，对吧？记得吗？还记不记得为什么？不要一副呆愣愣的样子吧，还记得吧？也许下一个问题会帮助你。试炼跟试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在神那一方面，雅各书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对吗？所以请 基督徒请以后再不要用试探这种字眼加在神身上好吗？神在试探我，没有，神不会这样。那我们遇见一样的事，可能是一个像罪一样的试探，或者也有可能是一个苦难，也有可能是一个麻烦，也有可能就是你心里面的一个选择。在神那一面跟在撒旦那一面，他们的动机不同。对撒旦而言，他可能想要做什么？试探我们。试探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失败了哦。可是一样的考验，试炼的意思却是什么呢？有积极的目标。炼这个字是想要得到更纯净的东西，叫炼，对不对？所以我们中文这样翻译也是很好的。所以一样的原文字不一定就意思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它其实这两个字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百般的试炼，讲到人受试探，这两个字是用同一个字。对于神来讲，他想试炼我们，锻炼我们，想把我们炼成精金。对于魔鬼来讲，他希望你在那些苦难里面失败。好，所以我们需要做选择，对吧？那在这些里面，神允许我们遇见试探，或者说他试炼我们，他称这些叫做试验。这又是另外一个字哈。那其实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神试炼我们，魔鬼却在旁边想要试探我们，想要我们失败。可是我们遭遇这些，雅各称它叫做是一个试验。而试验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更伟大更丰富了。这个字其实是新约圣经非常伟大的一个字啊。这个字的意思有纯净的意思。所以这很有趣哈，希腊文，神拣选希腊文做些新约的语文，有它的原因。它有好些字都很能够表达神的真道，就像我们讲道那个字啦，还有一些别的，这是其中另外一个字。在讲到试验的时候，希腊字的意思有想要把我们弄成纯净的意思。所以那个字有的时候用在指一个纯净的一个银币，也就是纯银啊，没有掺杂的。所以我们用这个，你想一想，就是你想到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试探或者试炼，一个苦难，一个麻烦，一个这些事考验我们，他考验我们有一个目标是什么？想要我们成为纯净，想要把杂质除去。那这个字事实上是跟荣耀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在希腊文里面。就上一次我们提到，你还记不记得？记得这些事好不好？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字，所以在神看来，什么是荣耀？荣耀是神的本性，是纯一清洁，纯一不杂的，没有什么杂质，纯净。神若爱，就是没有别的动机的爱。神的喜乐就是一个纯净的光明的喜乐，不是像那种善笑别人那种笑法啊，它是很愉悦的喜笑。神的安息就是真正的安息，神的一切都是纯净的，那是他的荣耀。而神试验我们要想要这样的一个目标。事实上那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qualified， 就是使他具备资格，使一个人拥有资格。那其实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考试也是为了使你预备资格拥有一个资格，对吗？啊，你考上大学，你就拥有资格进到某一个大学；你考上某一个特考，可能就拥有一个资格可以进到一个机构，或者可以有一个好像可以担任，比方会计师啦，一个律师啦，医生啦，像这样都很多的行业都有像这样。所以这也是神的目标，他不只是把我们练成纯净，还要使我们有用，使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被 qualified， 被赋予一个资格。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们遇见这些事，如果明白这些，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雅各要我们遇见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对吗？神有很积极的目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预习这一卷书，这一章圣经，如果我们缺少智慧应当做什么？雅各教导我们要做什么？ 要求啊，而不是抱怨说都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基因不好，他们笨笨，所以我也跟着笨笨了。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你可以求，对不对啊？哦，你可以求。待会我们要讲到这个，我还没有别的题目。那这也是让大家预习一下，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试探？这一章怎么讲？要怎么样？什么？讲大声一点。到底什么了？啊？我们也听见任何一个声音，看见嘴很多嘴巴在动。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试探？啊？以为大喜了，我在做试探呢。当然，喜乐都是没有错的，啊？忍耐忍受，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对吧？当然，你也可以说拒绝这些，雅各书有一点这个意思哈。好，还有一题吗？这个大家都知道，雅各书告诉我们要快快做什么？啊？快快的听，然后慢慢说，慢慢的动怒，嗯，没有了吧？就最后一题了吗？好，来，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五到十一节。第一章五到十一节，一起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般的。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五到八节，你再详细读一读好吗？我要大家用一点吟咏的方式，有点导读这些话，试试看好吗？大声一点。不要看的，用读的，大声把它读出来。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你要像这样重复的读它，读到读进去好吗？如果你还很年轻，你不试试看这样子读，把它圣经真正读熟。我想读熟不只是朗朗上口那种背诵而已，而是像这样读，你会帮助你读进心里面把它读熟。如果你从年轻你没有这样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我几乎敢保证你有一个年日来到，你一定会后悔的，会真正的后悔。你会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不听牧师的话。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都读圣经，我想那是主的恩典，那时候并没有人教导我们这样，可是我差不多就是这样读的。所以我们不是拿起圣经来只是去背它，不是的，可是我们就是像刚刚这样读读那些话，真正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我们那么想要接受神的话。事实上这个跟这里讲的智慧是有关系的。基督徒遇见试炼，遇见苦难，常常的你包含了试探啊，仇敌想要借着这个叫我们失败。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需要智慧。上一次我们提到遇见这些我们要以为大喜乐，那不是只是一种说你做什么就该做什么。我们常常被人家问这种问题，就是说现在我应该做什么。好像基督徒好像常常觉得信仰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有一个答案这样。其实很多事情不是这样，你遇见百般的试炼以为大喜乐，这件事本身是很需要智慧的，你不知道吗？很需要我们真的去思考这件事，去明白，去揣摩，去那里好像一点一点的学习操练。我们就是这样，那种内心的世界的操练是最有价值的操练，比学世界上外在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的，因为那个是存到永远的东西。如果世界上的东西你需要花一些功夫去斟酌，去思考，去查资料，去揣摩，有时候去经验看看，神的道比所有世界上任何学科都更多面的，你晓不晓得？任何学科要用到的学习的方式，几乎读神的话都要用到，所以保罗才说要用百般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要用各样的智慧，对吧？不只是一种智慧，那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去揣摩的。所以尽量不要带着一种态度，就是想要期待得到一个答案来回答一个好的问题，这是犹太拉比的说法。永远不要期待用一个答案来回答一个好的问题。一个真正好的问题通常不会有一个答案的，它的答案可能是需要你去深入的思考，用一些时间沉淀在其中。我们需要这样，神的道也需要这样。所以遇见试炼的时候，为什么基督徒经常就需要去问人家说，为什么遇见这些，你为什么不自己思考？圣经要你思考这些事情，对不对？那你平常听见的道不是就是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咀嚼，去应用，去思考，去明白。神希望我们这样。可是基督徒不是只有在遇见苦难遇见试炼的时候才需要智慧，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要积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像雅各期待我们有的样式，就是活出神的道，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们都很需要智慧的。而这里雅各说，如果你觉得缺少智慧，你就应当求， 因为神是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不会说笨得要死，神不会这样。你如果想要得到智慧，神没有比这个更喜欢的事了，因为神想把这个给我们，神为了这一件事特别写了一卷书，借着所罗门写了箴言，那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全心全意的寻求智慧，对吗？而且那个智慧不是指着你考试高分那种智慧，而是指着在生活生命当中各样的智慧。箴言并没有把所有的智慧讲完，当然没有，可是那给我们一些引子。而你在诗篇里面找到很多生命的智慧，你在所有的圣经的经文里面你可以找到生命的智慧。诗篇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看重这样神的话，就会比你的师父有智慧。所以你不需要因着教导你的人是到那个地步你就留在那个瓶颈里面，不需要。也许你喜欢看这一段经文，诗篇119篇98到100节，蛮好记的经节。诗篇119篇，这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张圣经了，至少它的节数最多了，99、98、99、100这三节。98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所以你如果在上班的地方遇见有人心存想要占你便宜，有时候你好像很难应付他不要学他一样，他用心机用手腕你也跟着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道路，就是爱慕神的律法，常把神的命令存在心里面，就使我们比仇敌更有智慧。也许他的智慧表现出来一时似乎胜过你，但是不会的，他不会永久这样，这是神的应许。99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你可以比你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们思想神的法度。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提到神的法度用了思想这个字，而不是只是得到一个答案，需要去思想。100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年纪资历权势你都不用害怕，这些比你在这些方面比你高比你强的人，你也可以比他们有智慧，因为你看重神的话。那什么叫做向神求智慧呢？这意思不是说你就跪在那边祷告啊，拼命祷告，如果祷告不够再来进食或者是通宵祷告。有的时候也许你真的有那个负担，主也感动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真正求智慧的祷告其实跟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其他的祈求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求什么你就要信就必得着，对吗？而这个信到底什么意思呢？有的基督徒就读到这里，他们就开始觉得说，问题就是我弄不出信心来，感觉来感觉去凝聚不出那个信心来。可是你这样说就已经表示你不太认识什么叫做信心。真正的信心不是这个意思，信心不是一种你觉得说我有凝聚出够多的信心来，不是的。信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坚稳可靠的对象，否则如果没有那样，如果宇宙里面没有恒定的东西，你管你有多少箩筐的信心都没有用，它就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它就是芦苇一样不能够依靠，它是不像磐石一样不是坚固的根基。可是我们有这些，所以即使我们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如果你明白这些，你就知道信心的基础是在于你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定。而这个对神的认识你需要思想，需要揣摩，需要追求，你很需要默想这些事。而你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你包括了一件事，你决心要信靠他。所以信再不要把它想成我凝聚不出这种信心的感觉来，而是你决心要信，那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我就是要信靠他。不要看海里的波浪，只要看耶稣，就是像这样一个意思。其实我们的主用另外一个方式把信祷告信讲得很好，他不只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若 要信就必得着。他有另外一个地方这样讲，他说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是马可福音里面的话，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其实不是只有那一句话这样，别的地方讲到只要信就必得着的意思，跟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因为在希腊文里面，那个信这个意思本来就是这样，因着你对他的信任，你就会靠上去，你知道他可靠，你就会依附在上面，甚至黏在上面。在义工的紧张光听掉了，就会听掉了，听懂吗？就是好黏附在上面，就是像小孩就是依附在你身上这样，他就是相信你不会倒。我们对主也是这样，信心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信是得着，那么比方如果一个人他想学一个语言把它学得好，他向神求赐给他语言的恩赐，赐给他智慧能够把语言学好，我很相信一个人这样祷告是好的。可是我也很相信一个人如果这样祷告会有意义会有功效，一定意味着他一方面这样祷告，一方面他们很认真的去讲那个语言，对吧？语言是要讲的，对不对？对吧？语言是不是要讲的才叫语言？那怎么有一个人看到英文不好意思讲，然后就都不讲，然后祷告主要赐给我英文的恩赐，没有这回事。你如果想要学语言，你就把它讲出来，而且把它讲的有韵味一点。所以我常常觉得如果一个孩子开始学另外一个语言，能够一起头留心人家怎么样讲的比较像正统的讲法，尽量把它讲的漂亮一点，对学语言有很大的帮助。就把它讲的连自己都觉得蛮得意的那样，你就一定会进步的。求智慧也是一样，当你求智慧的时候，不是一直在说主我没有智慧我要求智慧，然后好像天上会掉下来一个智慧似的。智慧不是这样天上掉下来的。你如果想要得智慧，那意思就是你遇见事情你会有一个正确的想法，不是吗？那叫智慧，对不对？对吧？人家想不到你会想到，对吧？那你如果想要得到这个智慧，你在求的时候你就应该做一件事，就是去思考，去真正的去思考。你如果不思考生命的事，怎么可能得到生命的智慧？就像我们在教导医治的时候，我们提到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他有时候提到医治，他这样讲，他说你如果相信神医治你，你期待神做工，你就要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因为得医治是神已经清楚成全的救恩写在圣经上的东西，所以你就要做出健康的样子来。所以我跟你说求智慧也是一样，生命各样的智慧其实都已经写在圣经上，因为都是神拥有的，也想赐给我们的，已经成全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求智慧，你就应该去接受这些已经有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后面雅各这样讲，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为什么这样讲？有的人一看到这个就很有挫折感，因为他说问题是我求的时候就很难不疑惑，我一直没有信心的感觉。可是这里雅各不是这个意思，雅各不是在告诉你一个标准，你能不能跳过这个栏杆，他不是这样讲，他不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想办法一点不疑惑，他没有，他是在教你怎么样得着，他给你的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脚下你能够踏上去的东西，听懂吗？我再讲一遍，神这些话不是在写给你读，哎，这比高就困难呢，我怎么有办法做到？不是的，他是放一个东西在你脚下让你可以踏上去的东西，他在教你怎么样走上去。他说你想要求智慧吗？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他说一个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如果雅各讲这个的时候不意味着那是他放在下面我们就可以踏上去的东西，那么 这个救恩哦，就显然是一种你要具备某一种资格才能得着的都救恩哦。因为这里很清楚说，你如果不能够一点不疑惑的求，而心怀二意，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当然包括救恩，你什么都得不着。神会弄一个这么困难的东西，让你觉得是你就是这样得不着吗？当然不是，不是的。我再讲一遍，主讲的这个一点不疑惑，是要你放一个东西在你的脚前，你就是可以踏上去。第八节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怎么样可以不要心怀恶意？那是因为我们常常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以为常常摆在我们前面有这样的选择那样选择，有一大堆的试探，其实不是。基督的生活有一个基础，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固定的。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常常面对一个好像整天都面对一大堆的考验，选这样还是选那样，选这样还选那样，就好像你在买东西，哇，这个牌子也好，那个牌子也好，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们都这样。不是的，圣经里面讲到试探不没有这个意思。你想想看，主耶稣如果是这样，福音书一定要改写，对不对？保罗也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一起头，他们的生命是向神降服的。他们那个降服，使他们生命的方向就是固定在选择神的那个方向。有的时候，有特别的情况，他们遇见一个考验，使他们面对一种好像选择一样。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主的一生没有几次这样。你们听懂？他没有几次是这样。你不要说那是神的儿子才能这样，才不是嘞！他活着，特别是这一件，圣经很清楚讲，是给我们榜样。他是活出我们可以活出的样子来。保罗他们也是这样，你如果读一点历代圣徒的传记，他们也都是这样。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降服，我就是要顺服神。所以基督不是整天在那里选择，在一个试探面前选择要这样还是要那样，不是的。即使我们给小朋友唱说我们心中两个王，所以我们要选择要听神还是要听魔鬼，事实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应该我们很少需要做这种选择。我们多半的时候不用选择，我们本来就知道该做什么，而且生命向神降服。听懂我在说什么？而那个我们该做什么是怎么样知道的呢？这么大一本圣经就是在告诉你这该做什么事。这些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包含了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事，而且都是有很确定的教导。你不要把一些东西放大了，就是在提到说 我应该做什么选择，我现在应该去哪里找工作啦，我应该把家搬到哪里啦，我应该在哪一个教会聚会啦，我应该跟谁结婚啦，我该不该全时间传道啦，所有这些选择，我好像觉得所有的需要的智慧，需要的选择，神的带领，就是这些事，才不是的。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该做的事情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的部分。我们更多的部分是这样，我们早上一醒来，通常你不会立刻想到 我应该去哪里，我要跟谁结婚嘛。早上一起来你就面对一件事情，你要不要带着一个喜乐明亮的心面对一天，对不对？对吧？那是不是一个选择？立刻就有这个选择。而这个你需要在那里说，到底该选哪一个呢？你不需要这样，因为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对吧？所以你如果已经接受这个道，你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笑一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活在我里面，我今天可以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一个喜乐的日子，对吧？你不需要做别的选择，对不对？好，接下去你碰见家里的一个人， 他讲了一句话，也许让你不太舒服，你马上面对一个选择，我要怎么反应？这个有需要很困难的选择，不知道怎么做吗？不用，对不对？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这些事，对不对？他教我们要以恩慈相待，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柔和，好像加上盐一样，对吧？这是不是都圣经的话？如果你不知道圣经这样的话，你就是需要去读了，读圣经就为了这个了。所以雅各说，圣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神的道像一面镜子一样，你早上起来通常不用经过几分钟，你就会 照到镜子，对不对？无论你是去浴室或者是更衣，你都会碰到镜子， 你也需要那么快的就开始去碰到神的话。所以当你明白生命当中许多的事都是像这样，主在圣经里面已经明确讲的东西占了我们生活的大半部，我知道，我很确定知道，圣经没有任何一个经文讲到你应该跟谁结婚，我知道。可是圣经已经讲的，我刚刚讲的那些部分，要我们常常喜乐啦，凡事谢恩啦，以恩慈相待啦，不要批评论断啦，不要为明天忧虑了，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是占了我们生命主要的部分，你晓不晓得？你如果很认真要遵守这些道，你就会发现你一天里面想到这些命令的时机比所有的事情都多得多。而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神的道要把我们带到一种生命更平稳的光景，那个光景使我们很笃定的遇见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觉得应该怎么做，你也可以很笃定的去做。事实上你早上起来还有别的选择，我当然知道，比方你起来之后你要开始想，我今天要穿哪一件衣服。通常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姊妹会跪在那边祷告到神告诉她穿哪一件衣服，你很自然就到了镜子，或者想一想你今天是要一天是要做什么，你决定要穿什么衣服，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平常留意遵守我刚刚讲的那些已经写在圣经里面的命令，这个有可能会影响你决定穿什么衣服哦。你同意吗？你了解我讲的意思？至少你会留意穿端庄的衣服，通常不是等到在镜子前面才决定了，那一件事会影响你买衣服的时候就买怎么样的衣服，不是吗？所以我刚刚说那些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话一样会影响我们那些没有写在圣经上我们需要做的决定。你说那跟谁结婚呢？一样啦，都一样是这样，你相信我，那是神喜欢我们过的生活的方式，他喜欢我们全心全意想的是这些事，就是我不要失去喜乐，我不要失去平安，我不要失去爱，我要里面常常是明亮的，我要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当你常常关注这些的时候，神就会关注你关注的事，你生命当中应该有的际遇他会更自然的领导，就是你需要求轻轻求就可以了，很少需要跪下来非常的迫切的祈求才会得到一个丈夫的。神还没有要给你的时候，你这样去迫切的祈求也不一定会得到。当然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得，如果你不管神的话。我自己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几件别人看似很大的跳跃式的经验，很重要的一个改变，都是像我刚刚讲那样最自然的方式临到的，而不是忽然从天上一个大声音然后让你完全无可置疑的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并不是的。而且我觉得神喜欢那样，神喜欢那样带领我。所以以前我们讲过一个关于神的带领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就是多半的神的带领是用拦阻来做主要的内容，而不是用带领你做什么事来做主要的内容。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把你的焦点集中在那些不是要选择说我该去哪里要该做什么那种选择，而是确定的不需要什么选择。你如果说要选择，就是你已经知道应该选择什么，你不用心怀而已，你不用心存疑惑，因为你知道我就是要常常喜乐，我不可以失去爱心，我就要充满了神的荣光，我要充满了神的安息。你全心全意想到这些事，然后每一天的生活临到你的很自然的做选择，很自然觉得想要去判断一下，思考一下，有时候用常识判断，心里也觉得平安，我们就去做。我想的包括很重要的事，事实上圣经里面提到保罗最先建立欧洲的教会就是得这样子做的，他并没有从天上得到一个声音才去做，他就是很自然的去做而已。可是是后来神从后面给他一个阿门、所以基督徒其实不需要烦恼说我怎么样听见神的声音，因为多半的时候神的声音都是写在圣经上的，那些你应该去遵守的。然后其他我们生活在要做的选择呢，就存在我们内心，我们自己会觉得应该怎么做就很自然去做。你一定不会选择一个没有爱心的方向，因为你全心全意在想到要充满爱，不是吗？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你很自然就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但是我们有一个柔顺的心，如果我们很自然的选择看起来应该这样，可是偶尔神有完全相反的想法，神一定会拦阻你的。你可以祷告说，如果不是你的意思你拦阻我，所以我跟你说，神的带领其实最主要的核心是拦阻而不是带领。你们听懂我的话？因为我们整个生命就是不需要疑惑的就可以去做的事情是写在圣经上的，而那样的生活就使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去走上神要我们走的道路，除非神拦阻我。这样听懂吗？我刚刚讲到保罗往欧洲宣教，这个将要决定后来1000多年的整个教会的发展呢。今天我们回头看，很难不承认那个是神巧妙的安排。可是保罗跨上那个重要的步伐，怎么跨上呢？他没有从神得到特别的带领才这样做，他就是很自然做他该做的事。这里没有人听见福音他就往那里去，可是那一次神显然有一个带领是保罗没想到的，所以当他想要在亚细亚的时候，圣灵说圣灵不许拦阻他，他就在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又说 no， 他再往特罗亚去，这次主给他一个平安，他就过到海那边，到了马其顿，就建立了腓立比教会，那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后来神使用是教会以欧洲为基础，后来成为像普世宣教的一个基地。听懂了吗？这你知道为什么这里说只要一点不疑惑，不要心怀而已。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我们很同意。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我就不知道是不是都同意了。可是这句话当然跟前面的话是相配的，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无论遇见什么都应该伟大喜乐，对不对？对吧？你如果同意前面这个话，一定要实行后面这段话。而这个就隐含了一个意思，让我们思想到底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乐，对吧？这就是要得到智慧的地方，要思想，不要常常拿这个来麻烦你的牧师去问他问题。圣经说要思想，得智慧去跟神求，那你从来没有说你缺少智慧的就去问牧师，哪有这样讲？所以不要再问说为什么我被降卑，为什么我这个生意失败，为什么我遇见这些事。圣经明确告诉你答案了，他要你做一件事，你不用问你的牧师，这里说就该喜乐，就这样而已。你很可能问说为什么要该喜乐，很好，问得好，可是请不要去跟牧师问，去跟主问，去思考这一件事。主很愿意答复你的，我相信。后面提到 那些富足啊、贫穷啊，都像花草一样，很快就没有了。我们应该思想这些事情了，对吧？嗯。来，我们进到第一章十二节，再好好的读它吧，大声一点读它。我没有叫你读一遍了，我叫你好好的读它了。让我跟大家再讲详细一点关于试探这一件事。虽然我们常常告诉你要在试探中得胜，好像试探的意思就是一边要拉你往这边，一边要拉你往那边去，可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面对试探的方法并不是这样。什么是试探呢？就是当我们好好的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有时候魔鬼会想办法要我们偏离这个。那如果你全心全意要走在神的道路上，这个魔鬼想要你偏离的这个声音，事实上在你身上不会有太多的作用。所以试探并不是经常我们面对一个黑或者白的选择，或者一或者二的选择，并不是这样，而是神要我们过一种很明确的他在他旨意里面的生活，那是我们全心全意应该过的生活。可当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比方我们要常常喜乐，这是神的话，你已经接受了，你告诉自己说，那我一定要常常喜乐。那什么叫常常喜乐呢？一定意思是说，如果我出来一个不喜乐的情绪，我不要容许它存在，对吧？对吧？常常喜乐应该包括这个意思，对不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自动把常常喜乐解释为他有的时候会喜乐。你真的问他，他不会这样说，可是他活的样子就是像这样，对吧？你是不是有时候也有点这样？你只是有的时候喜乐，你就觉得那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似的。其实用一件事可以看出来，你是不是真的接受常常喜乐是神的旨意、神的目的、神的命令。就是当你失去喜乐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有一点郁卒的时候、郁闷的时候，你做什么？有一些人就任凭他嘛，横竖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总会再快乐起来的。如果你是这样，你实在没有在遵循常常喜乐的命令，哎，对吧？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你要遵循这个命令，要下决心，要除去一切跟喜乐违背的东西。当失意的感觉临到的时候，当别人说的话让你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时候，当你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低沉郁闷的时候，我们要立刻起来说，我不要这样，我要有耶稣的喜乐，我要赞美主。你越快这样做就越容易这样做，你能够越快这样做意味着你真的是全心向神的道降服，你就是要这样做。刚开始你需要刻意的勉强自己，提醒自己， 我应许你，只要认真这样做，不用多久你就会习惯于这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过一个常常活在哈利路亚那一方的生活，可是你还没有活在那一方，因为你旁边还有一些讨厌的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很靠近的人，你的好同工啊，你的兄弟啊，你的配偶啊，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啊，讲一句话，做一件事，一个态度，就可能使你开始发现好像不太容易继续喜乐。那个时候如果你已经全心要喜乐，你就发现你能够继续喜乐，你需要做一件事叫做忍耐。我觉得那是雅各在这里的意思，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他没有用抵挡试探来讲，或者拒绝试探，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整个生活恒定的就是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而当我们要这样的时候，那些想要把我们推离开、又离开、删我们离开的那些东西，我们忍耐着不要听从他，那是需要忍耐，对不对？你一旦听从他，要再回头，那个叫悔改，那不叫忍耐，忍受试探。后面雅各很清楚地分析这些事，他说我们如果被试探，我们被恶试探，不要说是神试探我们，因为我们被试探是常常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东西才会被试探。他说是从我们的私欲被牵引诱惑的。事实上魔鬼也扮演他的角色，魔鬼也在旁边煽风作浪，对吧？他想办法引我们往那个方向想，刺激我们，叫我们多一点想到那个人怎么样对待你不好。在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要，如果你逐渐老练，你要能判断哪些声音不是出于主的。凡是那些引你不走，继续走在爱、喜乐、安息的道路上的，常常都不是出于主的，无论他听起来多么有道理。不是事实吗？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你不公平，对不对？你有这种思想？有时候你的好朋友会跟你一起沆瀣一气的，跟你非常同心的跟你说，对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很不公平。有时候就在我们内心里面，然后我们为了找出公平，为了伸冤，为了出一口气，有可能我们就失去恩慈，或者失去喜乐，或者失去安息，就是这样啦。那个时候你就需要判断到底哪一个是叫试探，你应该忍受什么，你应该持守什么。所以我们的试探是被个人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你有私欲本身并不是罪。来，听清楚这一句话哈，我想很多人已经知道，可是你一定要每一个人都确认这一件事。你有私欲，意思就是你有那种可能会被试探的那些东西，本身并不是罪。因为这里明确说，要私欲要等他怀胎才生出罪来，对不对？听懂那意思吗？有人用一个方式讲得很好，他说你没有办法拦阻鸟飞过你头上，可是你可以拦阻它在你头上做窝。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不好的思想，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过这种经验。也许是一个污秽的思想，也许是一个没有恩慈的思想。你不要遇到这种思想就觉得说啊，我怎么会这样？你不需要这样想，那不过一只鸟飞过去而已，不要理它就好了。如果你接受那个东西，觉得说哎，这个想法蛮不错的，接受进来，多想一想，绕一绕，享受一下，觉得还是津津有味的 OK， 那个叫做怀了胎，就有可能会生出罪来。听懂那意思吗？这是很细腻的事，可是我们需要揣摩，需要学习这些事，这样你就明白，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活泼的，有力量的， 你能想象常常有鸟在他头上做窝吗？啊，不会，对不对？除非你就像一个雕像一样在那里，那就很难说了，鸟有可能会在你身上做窝。我现在讲的不是你外面的样子，而是你心灵的状况，对不对？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并不是我们整天都常常有鸟做窝，我们就要去得胜它，很多试探，整天搞这些事，又有属灵的征战，又要捆绑魔鬼，没有了。基督徒哪有那么多这样的生活？常常那样就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配备了全副军装，你没有真的让神的道在你的身上，你有神的道在你的身上，你会过一个更平稳的生活。嗯，小心不要让私欲怀胎。后，当你有这些事的时候，我记得我出信主很自然很想哦，因为出信主就经验到过去的一切好像被洗净，而且不只是这样，好像有一些坏习性自然脱落，整个人觉得成为一个新造的焕然一新。之后你就会发现再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就会很敏锐的想要对付它。当有一些不好的思想进来，我们就会赶快认罪。可是后来逐渐的明白不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学习一个功课，那只要学习一小段时间就成为习惯，以后就不太需要刻意想到这些事。就是当又有一些好像一些东西在里面，你也搞不清楚你已经接受进来没有，反正就有东西留在那，好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没有先没有觉得，就是学习不要先去认罪，而是转移你的心思往正面的方向转移，说耶稣，我知道你仍然掌权，赞美你，我感谢你。 我发现我当我这样做往光明的方向转移的时候，常常那些东西就没有了，你并没有觉得你需要认罪。那如果那个真的是需要认罪的，当你这样做以后，我想你会比较明确的知道你该做什么。试试看学习这些东西好吗？这是内心能细腻的学习。可是有的人他们没有学习这些，所以让私欲怀了胎，生出了罪。他说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有一个过程哈，所以显然不是每一次人一犯罪立刻就生出死来，你听懂吗？就像三孙一直犯罪，他并没有很快生出死来，他还蛮有能力的。我们身上也会，那是神很大的恩典。保罗勉励我们要小心，不要轻忽神的恩典，不要以为没事，嘿，好像没事。其实你对或者错应该用良心判断，而不是用你有没有发生有没有被处罚来判断，对吧？你看一个孩子如果他不犯错是因为怕处罚，通常他不会做得完全，因为只要没有处罚就没关系，或者是只要没有被发现当然就不会有处罚就没关系。除非你不要犯错是因为你知道那是错的，你不要犯那个错，那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不要犯罪不是因为怕处罚，不是怕神是受为他的同在，而是你就是不要犯罪。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有的时候神的处罚慢一点临到，其实目的是要你回转，可是你却继续这样，总有一天罪会生出死来。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也信主几年以后，我用一些年日学习这个功课，我发现我怎么样可以更经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因为还是生命里面有一些缺陷，有时候没有那么完全，一不完全我们就会觉得你一定没办法住在主里面。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真正的真正的明白事实不是那样。其实我头脑很早就明白了，可是要到整个生命跟上去我用了相当一段年日， 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很自然的，如果今天，你一天的生活不是那么完全的，每一件事都那么走在神的道路上，那么亲近神。好，你到了晚上来到聚会，你会觉得今天别人被圣灵充满，我可能不会那么快被圣灵充满。这是有一些人很自然的想法，我也是。可是神不是这样的，他希望你就是有得罪他的地方，那个罪不要生出死来。他想要快点，神并没有那么喜欢常常行很大的神迹，死了四天才叫他复活。神希望你还没死快死的时候就叫你活过来，神希望你还没有病得很严重就叫你得医治。事实上，神希望病才碰触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拒绝他得医治。这样的人比较没有神奇的经验好做，不像拉撒路。可是神比较喜欢那样，神那样做的次数远比叫一个拉撒路复活的次数多很多。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快一点明白这个。那个时候我从一首诗歌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过去这个主日才刚唱过。那首诗歌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如果我来写后面就是我们要悔改啊这些，可是那个作者不是这样，他第二句说，我就感觉主与我亲近。听起来像异端，你刚才跌倒被罪压制，然后我就感觉主与我亲近，可那才不是异端，那才是正确的道理。你看一个小孩子如果失败了跌倒了，妈妈会赶快跳开吗？会吗？不会，神也不会。你如果失败，神不会跳开，神会更多用他的同在笼罩你。当然你如果因此觉得说，大概我刚刚那样不算错，所以我才会那么有神的同在，然后继续给人说预言，你就麻烦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生出死来。可是如果你明白那是神的恩典，你就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就是你有亏欠，你还是再一次把心向神举起来，活在他的同在里面，那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因为各样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就只想光照我们，想把好的给我们。我们应该这样更多认识我们的父，我们才可能活在更平稳的生活里面，那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对吧？所以神的带领常常是用拦阻禁止来表达的，其他我们就很自然的走。同样的试探也是这样，我们多半的时候就是定义活在神的道清楚写的那些道里面，但是偶尔遇见一些事，我们需要去胜过它，那才是这里的意思。